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在这时候听课前呢，也是一样，皈依和发心，很重要。所以皈依的时候，昨天我们已经说的一样，就稍稍的想，最终来讲的话，就是说人都有根本的一种的心态，说要变得更好，或者是做的改善，不断的修缮自己的心。所以这个从就最高的修缮当然是佛，然后就是释迦菩萨这种，然后不断的完善的一个过程嘛，然后没有到这个菩萨的果位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就是灭掉某一类的情绪和这些的罗汉思想思果这些。那如果没有到罗汉的那个就是思想思果的某一个方向，都是要有出离心这些。所以无我的智慧，那这些还没有达到的话，就是想说当然大乘佛教就是一直都会说应该这样去向往，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真实心态和心思当中真正在想什么，那个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所以或许有些人的心态是说就是说来生还是一个修行人，来生还是一个人生佛法的人生，或者是来生去到更好的一些修行的世界当中。所以或者说我们能够比现在要就是提升一些，所以就是未来是人天的那种的安乐，或者是人天当中呢继续修行愿成就的那种的方向呢，更进一步的一个愿心呢。所以说有些可能说要成佛的时候好像就是离得很远一样的，那这时候当然一个上面是要改善这种的观念，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暂时不是那么相应的情况下，就要想说为了成佛，我从现在的人呢变成更好的一个修行人。那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从现实的人生当中呢，就是说比更多的一个慈悲心，更多的一种的关爱，更多一些智慧的一个生命，所以在更好的一个法缘和这些当中呢去修行，有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闻思修的那种的延续的一个发愿。有些人年纪大了，可能想说这一辈子要做很多，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的来的，甚至有些来得及，有些来不及。因为人的话根本也不能说用年龄来论你来得及来不及，但是整体要看。所以说万一有来不及的情况的话，还是要想到说就是接下来的世界当中呢，修行当中呢，要进一步持续的去提升，去持续的增长慈悲和智慧。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三教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这个里面今天我们就是观察性情啊，就是观察一些 自己的这种的心态，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吧，当然也可以观察社会，但是修行的话，可能从社会启发、他人启发的以外，还有就最主要是还是经常关照自己。然后，如果你学了格言宝藏论，但是其他人没有直接受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有你可能接触的人，也许稍有对你的改变而带来的改变，但是。所以，从自身的这个根本的改变，专注在自己身上的话，就生生世世当中就有意义。就是说，会少走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呢？不必要的弯路或者是曲折的路。所以说，如果犯过失的话，或许犯的更加轻一点，不会太重的那种过失，不会太大。所以这些方面都有这些原因嘛。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地方第六章观察心情，其实事实上面也是一种自己观察自己的倾向性。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习性，主要是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习性，各种各样的倾向性。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就是在说这个情况嘛。所以，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可能性的。这种增长、艰辛、减少，所以第一个是设若人何人，当长官，难为了之自过失，如也能见诸语法，观察自体须镜子，所以是，用这个镜子，才能观察到自己的形貌，而说自己的过失呢，需要就是反省才能够观察得到，尤其是当官的时候啊。说一个人可能有一官半职，或者是高位，或者是就是这种就是一种的位置吧。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常常忘了自己的这种就是一些修行的话可能会好。所以说，以前就是事法和出世的法，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都有训练的话，那肯定就是更能够把握自己的心。所以说有些呢，就是当官的做这样的话，可能说，我们就是看其他的人，但是看其他的之前呢，先要看自己。所以以前像《入心论》里面也有嘛，就是说话之前呢，先观察自己的心态，然后再来说话。像办事之前呢，先想一下过去的时候，比如说一些论师写论著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说自己懂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说当时别人需要什么，好像他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拿一些他针对哪一类的受众，然后来写相应的这个内容。像以前有一些大德呢，他们是说，他本来不写东西，但是别人就是求开示，然后在他的官房啊，比如说送一些食物啊这样的时候呢，就说。就写一个开始祈请的时候呢，他就写这样的一个祈请，那大约这样的相关的内容，然后写给别人以后，他也没有保留，然后有一些可能就遗失了，但是有一些后来就是圆寂以后或者怎么样，其他的弟子们最后再一次整理收集，然后重新就是编排这样子，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些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针对性的这种的来做的，所以说。他们不会说，乱把自己的各种意志强加给别人，而是根据别人的真实的那种的需要和因缘上面来进一步确定说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执行了，就这点。所以有一些叫什么不作为嘛，有一些叫乱作为嘛，那些上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然后说，今有一方智慧者，也能精通一切事。即为敏锐之眼睛，亦是不能见身影。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方面吧，就是说，也许我们在寺庙里面受某一类的教育，学校里面受某一类的教育，那寺庙里的某一类的教育的话，有它的那个长处，就是比如说学习声明呢，这种的地方。难道这个是就学得很已经很广了，就是 甚至很多内容的话，在一般的现在的世俗里面，我们认为是最高级的学校，它的那个分支很多，但是也没有包含那一类的，就是专门的训练，或者那些就是最知名的那种学府里面，他们就是专业上来讲的话，比如说佛学的某一类，他们学的比较浅，而且学的方式完全不适合那种修道，学的是一种研究型的，就是保持距离去研究的那种，所以那种的就是。有点像门外汉，就是局外人一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就从知识和功底上面、深度上面、内化上面，这些远远不如就是真正在寺庙里面的修行，所以这个不论是比如说哈佛大学这样子，那名气很大嘛，就是那是比如说某某个一个寺庙，那可能没有什么名气，外面的人并不知道，但是在某一些领域来讲的话，那个寺庙里面的那种的教育。远远超过，就是在这些知名的学府里面所教导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有这样子。但是就是说，每个地方就是大的学府也有它的局限，寺庙也小寺庙里面也有它的局限。它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现在一个社会里面来讲，纯粹一个修行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已经够用了，就是就他自己修行和就生活。就是能够了解到的这些现象，它都有解释。所以说难知所知的根本问题，它解决了。但是就是具体的一些，一个人如果寺庙里面出来以后要弘法的话，他可能就是只仅仅知道就是自己的修持，或者是寺庙经络里面的内容的话，就深度某些够，但是一些方便或者是说沟通的能力、语言的能力不够。或许他不知道别人的那个，就是其他人学过什么，就是比如说寺庙里面不会教数理化之类的，所以，如果对别人来讲轻而易举的那些，数理化的知识，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当然有一些物理这些，可能就要深层讲的话，也走到一样的地方去了。但是我比如说数学，比如说化学，这个上面具体的一些的话，那肯定他们就不懂，所以。那说比较好的，比如说，就是做学问的人，比如寺庙里面也有做学问的人和修行的人这样的差别。比如说，一个人呢，既做学问，就是一些既是知识性的，但是又是修行的，那这是最好的。那如果其次的话，就是你是修行的，没有掌握很多知识，但是你能修行，就是修行窍诀。那这样陈述的话，那也自己解脱。就是能够，就是走向一样的解脱。那另外一个再差一点的话，就是学了知识，但是没有修行。然后再差一点的话，就是学问和知识都没有。所以在，就是这一些领域都是有他的这个，有些比如说有个法师，他学问佛法的学问上面，他可以教你很多道理。但是如果你身体生病的话，或许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些法师呢，既掌握佛学，又掌握医学医理，所以他能够瞧身上的病，也能够就除心里面的痴谙呐、愚谙呐。所以说，就是，现在的一个人来讲，也受过一般的基础的知识教育的情况下，然后再。因为很多人是只有现代的一些，比如说西方教育为主的那一类的吧，就是学校的课程的知识，但是对传统的知识一个兴趣，或者是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兴趣，这样子的话，对那方面的缺乏，就很多人传统知识可能来自于武打小说呀，或者是一些这一类的，那有些人可能喜欢读世俗的那种的学问，比如说军事呀。36计啊，或者是名著某一类的名著，都是比较不跟修道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一类的书吧。比如说国内的，比如说《三国演义》这类的，那可能就是打打杀杀的比较多嘛。这些，但是就是说，哪怕是你说是传统的文化这样子，有一类的一些是可能修身养性的，比如说读某一些诗歌呀，欣赏某一些的剧目或者是诗词。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戏剧啊，或者是音乐呀、啊，就是各种乐器啊之类的，绘画。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学到这种 家训，或者是有一些是那种训练性的那种行事路那种的，那又有更接近一点，就是就是我向内看的那一层。然后如果再进一步学习佛法的知识，尤其是系统型的学的话，那就更好。所以在这里面说的，仅有一方知识智慧者，也能精通一切事。所以说，用眼睛再敏锐的话，它不能用来当耳朵，这个那个极为敏锐之眼睛也不能用见听，也不能就是去听见声音嘛。声音不是见看的，是闻听闻的嘛。所以说，那就是每一个都有学有所长，学有所专，就是每一个方面的知识都是它有它的专业性吧。所以像以前的有一些大德的话，他既会自己画画，也会医学，也会历算，也会那种的就是声律的那种算法，比较复杂嘛，就是极其复杂的一个算法。然后工巧是什么一方，然后就是比如说诗词戏曲这些都懂的话，那很多方面。所以这个呢，就传统的一些上师们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受的教育很好，但是就是说他知道但不会说，让他讲或者说的话，他不善于去解释，这种的好像是一个局限。然后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有训练的受训练的一个医生，但是没有药一样的。前一天不是新冠病毒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全世界都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药，一段时间嘛。或者是说某一个特定的东西缺少，比如说氧气没有，前一段时间印度那边很困难。当然它不是长期没有，就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但是以前传统上面的医生呢，他是自己会弄药，药的加工也是他的知识，所以也可以由他的这个病人徒弟或者是其他雇来的人去就是专门采集和那个弄。但是你是一个医生，你会瞧病，但是你没有药的话，那个有就是半途而废的，就不是给别人只能瞧病但是不能够治病，所以有这种的局限。所以一个人就是说很善于辩论，所以但是他就是不一定会写，就是著作，我们说讲辩著的时候就是不会写著作。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掌握很多语言，但是他没有什么就是真正这种怎么讲呢，一种可以给别人带来益处的一些呈现的内容。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会怎么讲写，但是他的那种的文体写的不好，或者是他的那个语法不对，或者是这一类的，就是会写字迹漂亮，或者是有些人有，但是其他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嘛。所以就像传统当中说，就是一个勇敢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好像缺少那种护甲，或者是缺少这种的力气。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有些叫什么就是学了但是没有所用的这种的用武之地，好像或者是说怀才不遇，有这种的情况。还有一些是说像怎么讲呢，以前的很多寄诵式的，比如说寄诵的话会有那个诗歌的那个写作的能力在里面体现出来。所以如果有一些可以把一些很陈长的一些说法可以浓缩在一个很短的一个诗词的那种的寄诵的那种的押韵的那文字里面，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所以说比如说藏地，比如说数这个一二星三星期，星期一比如说月亮，星期天是太阳嘛，就是如果按照其他的恒星来这样去命名这些星期一二三嘛。但是如果你每一个季的话，巴桑、普尔巴、什么那个塔巴、麦克马特这样的话，就有点多嘛。但是你只要说一个就是季的话，把这几个串起来，你顺序全部都结合起来， 就说 near lang ma lo per something，就这样的话，就它的那个这边没一个，只有一个字，然后来代表，所以类似的，所以这些是写诗歌有它的一个帮助，比如说弥勒日巴尊者的那个。道歌的话，就是朗朗上口的，或者是可以唱的，可以就是弥勒日巴，尊者不是唱的，他有个耳朵扶着的那种的，把手，右手放在耳朵旁边呢，就是张开的那种的，那个动作就是他唱道歌的时候的一个动作，就其他人倾听了他来说的那么一个动作嘛，所以这个变成后来在藏地。就是很流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你请一些人，或者说是大家一起聚会啊，过年呐、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节日庆典这样的时候，很多人会唱歌的时候会把手扶在右边呢、啊，就是唱的，这个就是一个受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影响嘛。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意思说你用一个普通的句子说出来，很容易让人明白，但是用一个普通的句子加上押韵的一个韵律的。不需要很长的、简短的那种的方式指出来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人受一些精神的启发，然后也容易就是记住、朗朗上口，所以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有很多高僧大德他们也会经常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要做21世纪的佛弟子，那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要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以前的话，有很多人，有这个所谓的文盲，但是我完全文盲也不可能的。比如说藏地的语言的话，很容易就是学的一个。如果你掌握了语言的话，这个文字就是30个字母嘛，所以说很容易拼读，没有什么拼写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字你读不出来的。首先从藏语上来讲的话，那所以说基本的一个拼法规则你就知道了，像那个。拼音的话，你没有说不会拼拼音嘛？类似的一样的，汉字也许你不认识，但是拼音在那边的时候，你马上知道了这个叫什么，就是，但是藏文就跟那个拼音是一样的，所以容易读的。所以说，在这种的上面呢，每个人可能说，就是在不同程度的这些机会上面吧，但是现在的机会是能够多学的一个机会。过去的时候，一本书都不好找，有很多书不好找，因为专门的这个寺庙有这个图书馆那种的话，不一定能借得到，而且很多是手抄嘛，然后借给你抄一下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些是几个法师就是借阅一本书，然后就是这种抄的特别不容易的话，有些纸呀这些也不像现在那么普遍嘛。但是现在的话，人一个手里面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或者是其他的设备里面一放以后，就是多少本书都在里面，多少个这个什么字典、词典这些都在，就是拇指间了，就是手指间了。所以，就是21世纪的佛弟子当中呢，就是一个是说，多数比较，就是说够自己用的，至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从好学这个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想要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应该多学习这种的，不局限在就是说我只学习佛法，不学习其他的。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或许就是现在的一些心理学这些也可以学，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跟别人怎么去沟通。有些心理学的专家，他去想要了解佛法的话，你不会只是黑非常专业的词，有些词隔山如隔海一样，歌词如隔山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给别人带来很陌生的、非常难以这种驾驭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用他们了解的一些词，可以正确的指导这个意思的话，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就是。学一个整套的新的语言，然后再来重新认识佛教，而是从点点滴滴当中都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介词，就是那种可以双方沟通、共通用的、公用的这种的词。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应该，就是至少从学修两个层面的话，应该好好把握， 最终来讲肯定是修为主，这个是绝对就不能颠倒不能错乱的，就是一切为以修和正为主，如果没有修和正的话，其他都是为此服务的这个方便，所以说主次这些不能颠倒。然后若无福分光有学，学问将是，哎，是这个。有时实化成过失，歪曲之语成功的，彼之道中也遭难，又悬海螺成吉祥。所以这个就是在其他的一些里面呢也有的，就是意思是说，如果说话的时候如果很耿直的话，可能也许有些时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有些人说我很耿直，但事实上面你耿直的那些话呢事实上并不正确，所以这样耿直下去可能也不见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些是看起来或许是费解的，但是它说明一个道理，或者是它根据问的人或者是理解的人他的那个心态而言，要去针对来讲的，就是根据他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对他的一个需要来做一种特定的这种沟通。所以说有些看起来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有些不用回答，有些是那种要需要详细解释，有些简单回答，这方面的。有些是那种需要反问的，这些然后他能够解的，所以这一类的。一般很多人会说啊，那就是直言不讳啊，就是全部都是直的话比较好，但是这个要看人，有些人就是说直那是最好的，不费事情。对另外一些情况或者人来讲的话，直并没有好的那个效果。若无福分光有学，学问既是自毁自己，犹如蚌壳有珍珠，因此笔者送性命。所以说福分，这佛法当中福分的意思就是要有慈悲心，要有这种的善，就是行持善业的这种的愿心，这样才能够积累这个福，要有智慧。当然，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的善心，这样学很多的话，那显然就是有很多危险。就很多聪明的人做坏事，高学历的人，这些有好人有坏人，在这个一样的，那是意思说，光是有好高的那种高等的教育，不见得说能够带来正面的这种对社会人。普遍有很多人相信说受教育的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这个要看他们的这种心，内心的这种善意的程度，这种善良的程度。如果非常不善的那些开发各种各样的伤害的，以前不是有一些高科技犯罪嘛，就现在也很多，所以金融系统有高科技犯罪，各种各样的交易当中，那可能就是实验室这些里面，电子设备里面，这些都有很多这种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人，那种这样那样的犯罪很多。所以有些是怎么讲呢，有学问没有福报的话，被负面的力量所怎么讲使用，或者是为服务那种服务于负面的破坏性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说学问将即将毁自己嘛。所以变成另外一些这一类的就是伤害性的这种的来源。然后过分亲近有学者多半也会生厌烦， 如同甘蔗及甜美，若常食用则厌弃。所以说有一些是有学问的这种的，包括自己的这些老师、师傅，或者是这一类的，或许是其他的人嘛，父亲或者是哥哥或者是其他的人，然后这是说，过分亲近，就是人是因熟而失礼，以前有这种说法嘛，就有些是家人关系，但是有些有礼貌比较好，就什么都很随便了，有些就是小孩子也好，就对父母亲没有什么觉得这是自己父母不需要客气那样的，那也不太好，就是还是要有礼貌。如果有些人说，这是我自己的屋子无所谓，我把袜子扔到最高的地方，鞋子扔在最上面那种就乱扔，那些的话，没有人说这个不是你的自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的自律或者是就是说归那种就是内心的一种清净，这些上面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种的过生活有规律，然后有节奏节律的一个生活好。如果就是在亲的人，他们也有就是被扰乱的，可能就是所以事理是这个不能再问，所以以前有些相敬如宾的话，好像是一种相对是反而是一件好事情。有些时候人说要怎么讲呢，就达成一片，最后就闹成一片，那样的话就不太好。最后真正达成一片，那就不太好。所以说，就是不论是你长者、爷爷奶奶怎么样，他们有一种的辈分的差别的观念和年龄的差别的观念。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有一种什么什么尊老爱幼有那种的观念，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自己的师傅也一样，就是有些可能就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最后就好像就是那种生不起那种的信心也好，或者是说也许有一种欢喜心也好，刚开始没有认识的时候有一点欢喜心，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有一些是真正从法上面去了解，那肯定这种的信息就是欢喜心了，这些都是从来不会减退的，只有增加的份。有那种受益于佛法，就是这类的吧。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一个方面是法师的那种的功德，也一方面是与自己的这种缘分和某一种的法上面的这种的这种因缘吧。所以另外一些上面讲就是说法恩就有这样讲了，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能够传一个传承或者是做一些讲解都是非常珍贵难得的，就是一生当中或许不会得到很多次，有些人也许一个论点得到过两次一次三次，不会太多的。所以这些是人生当中的一些怎么讲呢，转类的结构点上就是转变的那种的机会，所以从这些角度去想。不然的话一般的人就是也有一些感情好的话也会保持一辈子当中呢不会吵架，就是没有红过脸，也有这种人，就是一般的不是佛法的关系。但是就是另外一些呢就是快快的热络，快快的又冷却，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甘蔗很甜美，但是如果就是不断的吃的话，有然后就最后就是说反那个甜味儿，就是说咽气。然后心情尽管善良者常若常折磨也生嗔，犹如檀香本清凉，若常摩擦也燃烧。所以有些性情善良啊，就是脾气很好啊，这类的。所以说看起来就是一种根性非常温和善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看上去，或者是他的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一些人就是说啊，自己害怕的还尊敬一点，或者是怕别人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去骂回来，或者是打回来的话，那就要小心一点。但是如果对一些就是好像不会反抗，也不会说什么那种，他们就越来越无赖啊，就越来越肆无忌惮。这样的话，那正义有可能也会遭受另外一种。是，我看前几天一个就是，微信上发了一个，这个小视频嘛，然后说好像是一头驴在那边吃一些东西吧，就是然后一只小狗过来以后再吃那个碗嘛，我觉得他们应该放2个碗就好。那小狗呢就不让那个驴吃东西嘛，就是那个吃东西的时候，或许是小狗里面的碗驴过来吃的，那我不太清楚。但是小狗呢就好像要试图要咬那个驴嘴，然后叫了一下，驴也吓坏了，又往后摇头。这么几偏几下以后，驴转过身去了。一般转过身的话，其他动物都是离开嘛，但是像驴、马那些，它把那个尾部啊。转到你的方向的，或许他会踢你。也当然有些时候也有手这个就是前肢，打的也有，甚至有些动物像骆驼、马那些咬的也有，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踢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一般踢的更厉害。小狗不知道嘛，转过去的时候就被驴踢了。那当然这个不应该，就是我说，什么？合作，然后他吃一点，然后另外一个让开，让他吃一点，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可能，就是驴的这个也有这个生气的时候啊。所以犹如檀香，就是檀香，清凉，这个算是一种良性的木头吧，可能是。檀香本清凉。然后，所以说，但是如果一直摩擦的话，檀香也会成为燃料嘛，就是产生火化嘛，火嘛。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这样子，有一种自省的能力。说啊，上一次我们在另外一些里面也有嘛，就是。看起来温和的人不要去扰乱别人的心了。那这看起来暴躁的人，那些可能一般的人也没有太的有心去扰乱别人的心。没有被扰乱的话，然后天下国王虽众多，依法护国极少数；天上神仙虽众多，吾如光明日月轮。所以天下的这种国王，现在各种各样的国家还是有泰国，比如说像也是国王的那种制的那种吧，应该。所以英国应该现在虽然有这样的议会，但是好像也是有象征性的那种的国王，比如说日本也有，好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吧，北欧的那些好些个国家有，但是那些都变成象征性。像不丹的那些前些年的时候，他们也变成了类似于象征性的，基本上，有一些非洲那些地方也有一些国王那种的，好像，但是这种现在不多了，好像，但是可能就是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那种统治者那边，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人嘛，所以说，这也是根据佛法的。一种就是教育和结合这样来了解的，就是这样的国王少。那过去历史上面的话，像我们所说的一样，藏地算是很重要的一个佛教的这个怎么讲呢？世界吧，佛有佛法的社会。那其他的地方，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东南亚很多地方原来也是佛教的社会，各个地方。原来印度尼西亚那些地方、菲律宾那些地方都有佛法，原来西伯利亚那些地方也有佛法，中亚的一些地方也有佛法。印度有一度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兴盛过一些佛法。那克什米尔正是佛法的重镇，很重要的地方嘛。 原来新疆那些地方也是，尼泊尔好像就是1400年，就是1400多少年之前的时候，佛法比较这种比较多，早期一点的佛法的王，或者是以佛法来那种信仰为主的，就是加德满都山谷整个里面就是这样有。后来慢慢慢慢，就是印度教的那种力量越来越大。然后一度也是说，强行的通过就是王令来改变信仰，然后引入印度的那种的种姓制度，那个种姓制度好像只有600多年的历史在尼泊尔，然后好像在尼泊尔叫加德满都山谷那一带，就经历了大概就是6700-800年的历史的这种逐渐的。就是边缘化佛教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统治者王是当地的王是那种信奉印度教的人，所以说也有记载说他们毁坏了这里那里的一些寺庙，烧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的经卷和这些典籍，有些里面说那兰陀有上百万的这些资料被烧了，典籍这些说的。有些说的数字很大，那些数字准不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应该是不少了，因为那个那兰陀寺有，就是应该有，就是最辉煌的一些历史算的话，也有七。我看，应该有700-800年的最辉煌的历史吧，就是那种了。然后就是早期的那些加起来的话，历史更久。所以像，就是孟加拉那边也是有一度有很知名的一些学府，但是后来，我们上一次说的有很多是穆斯林那种的，来的时候毁坏佛教和印度教的那种庙，尤其是佛教的多，但是后来就是也不是后来吧，就是也有部分是。印度教徒，然后，逐渐就是毁灭佛法的一个过程，但最主要还是穆斯林那种比较厉害。但是说像尼泊尔，好像就是那一带山区，这个山谷当中的很多，是那种，就是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那个伊斯兰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像加德满都山谷里面发生的那种。就佛教边缘化的这种政策吧，就是主要是，信奉印度教的国王那些来做的。但是因为印度加德满都很多，喜马拉雅山区很多是很交错、叫做纵横的那种山区嘛，那些好多地方好像就是佛法一直有保存。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 Gurung 啊，Rai 有这个上下的 Rai 林部，还有什么达蒙，还有 Lo，然后。多尔布，很多这些地方的话就，佛法还是很完整的，也有很，也像多尔布那些地方也是很有名的，有学，很有成就的这个禅师啊，修行人。现在去很多考古的人去那边看的时候，发现很多古迹，有很多山洞里面发现的经卷，就是一些闭关的修行的人在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些山洞里面保存的很多，就是。古寺庙里面的很多珍贵的这种壁画，还有就是佛像啊，本尊像啊之类的，都不好看，就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那个多波吧，就是他们写的书嘛，就是非常有造诣的一些上师从那边出来。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就是根据佛法的这种的国方式来治理社会。那这个最经典的要看什么呢？就是，要看梅旁仁波切的《军规教言论》呢。所以就是像很多龙树菩萨写给这个亲友书啊，就是写给乐心王啊。还有就是像《宝曼论》也是写给他的国王嘛，但是一方面有些是修行，有些是也有就是结合某一种世俗的如何一个治理的同时有修行的那种。像上一次我们说的， 藏地的那种车松德赞王，还有松赞干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呢，他们是有像车松德赞有自己写的论，相当有造诣的人，水平相当高的，松赞干布，那他们是个人的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做了这样那样的一些努力吧。然后弘扬佛法上面，尤其是像赤松德赞，他们是很有，怎么讲呢？力量的人嘛。所以说，好像中亚的一些地方是哈萨克斯坦还是那个，哪里呀？一些地方也有看到，就是说，包括那个现在的巴基斯坦的巴尔提，以前那个拉达克，印度的，以及。克什米尔那些一些地方嘛，就现在那个不是就巴基斯坦那个地方有个叫吉尔吉特嘛，那边以前也是就是传过藏传佛教，就是在那些时期的时候，就是很广大的那种佛教的一些领域吧，就是藏传佛教，所以总的来说。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样的，还有就是安西斯镇的一些地方，包括敦煌里面的文献里面也一样，因为跟这些占卜信佛有关系，所以那边可能藏书量最大的是中文嘛，然后其次的就是藏文，他们的那个玉林洞那边的很多里面藏的都是藏文的经典，佛经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官史资料这些也比较多嘛，就敦煌里面。所以，看起来他们有看到的一些里面，确实是，比如说执行很多，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国王的那种的治的时候，他不是上师的那种的口气或者那种的角度去治理，直接说啊，就是传菩萨戒或者是就是灌顶这样的，他是最基本的，就是人天的这个，他可以去营造一个佛法的氛围。让很多学者、大成就者、义士或者是论师，让他们来这个就是居住，然后来护持他们，来做兴办这种的佛法的事业，包括翻译也好，或者是做很多这种长期的规划，就是不是他们那一辈子需能就是立在这个千秋的那种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这种眼光去看、去做。就是各个不仅仅是佛法吧，就是历算啊、医药啊，很多方面的都发展，所以它的一个基本的那种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松赞干布有十六人法的那种，这个是比如说你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那种普通的民众，有一个就是基本的那种的向往的那种国民素质应该往哪个方向。就是推动啊那个方面的一种的看法见解，所以这个十六人法好像以前我们发过嘛，如果找到的话我可以再发给大家。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一个怎么讲呢？社会的一些向往啊，就是怎么讲，追求善的一些方向，还有就是比如说追认救恩呐、偿付这个债务呀，然后就是孝养这个父母呀，就是尊敬他们，就这种的。然后追随这种上流啊，是这类的。还有就是无关的，以前我看到的一个文献里面，就是真实的写说，他们那时候好像就甘肃的一些地方，就是就在他们的管辖范围里面的一些地方，有那种，这好像那个王瑶的。就是《吐蕃禁书录》里面好像也有，就是告诉他们就不能在那边做什么，就是不能去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不要去就是普通的农民跟前去抢他们的任何这种收获呀，他们的这种秋收啊，或者是下种啊这些地方。然后好像就是那个昨天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地方嘛，就是勒尔那个和田的地方，他们那边好像盛产梨子。还是怎么样？然后也有规定说，如果有人发现就是有这种的所谓藏地那些管理人呢，或者怎么样去那边，如果强行的，就是那个弄梨子啊这样的话，就是有那些惩罚的一些制度吧。所以看起来 他们是有人性化的那种的管理啊，所以说，当然一些细节上面有这个打法点那一种的那样的比较多，但是它有基本的一些是就是大家的共同的这种作为上面的一种文明的作为上面的一种推动，所以比如说《地藏十论经》里面也有嘛，就是怎么样去用佛法的理念去建立一些社会啊、兴办那种各种的公益啊，就是做生意啊，给他们提供方便呢、然后怎么样去协作、合作以及交流这些方面都有一整套的一些方法的。但不论如何，所以像说，这一类的，然后下一个偈颂里面说，何人能做害人事，彼业能。彼者亦有利人，利，如能者砍人头亡，彼亡亦能施国政。所以一些就是说能害人，能就是有做利人的事情，有些看起来就有那种惩罚的那种的，但是也能够就是，对于，怎么讲呢？市政方面很有力量的一些人，比如说阿育王的话，开始的时候他到处征战四方啊，就是他们的国都在，那个现在的，比哈尔省的那个首府嘛，就是班纳那个地方一直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佛教的重镇，说比哈尔的这个来自于就是佛寺很多很多，就是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没有进来之前呢，就特别多嘛。所以比哈尔和维哈尔那种的寺庙的那个意思，就是从这来的嘛。他们现在还叫比哈尔嘛，那个省。然后，说在那个阿育王就是开始的时候，做很多这种打仗的事情呢，但是后来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推广弘扬佛法的那些事业当中，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他造了业，前半生造业，后半生好像受他太太的启发，后来就又改邪归正，然后就尽量去做好，那就这类的有，所以说有一些人可能作恶也有能力，做善的时候也很就是努力的可以做一些做到一些。尽心尽力，但当然，一个国度的话，没有那种治恶的那种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不行的。就像有些人现在在美国或者是这些，他们认为对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犯罪啊，处理的特别轻，然后以至于人都不怕去监狱或者去法庭、去警察局那类的。所以说，适度的。有些地方完全没有强迫劳动的这种的，那么可能这种的，他不想劳动，你就让他待在房子里面，或者是这类的。但是这个对他们也许不见得是特别好的，也许但是有些地方又强制劳动很过，就是也许不是8小时，也许是16小时，那样的话又不好。但是或许就是一般的人上班一样那种的节奏，我觉得应该是能接受吧，因为大部分人工作能接受的话，他们也应该可以接受。聚会证实之大成，能成君民诸事业，如同巧者执射箭，瞄准何处，皆中乎？所以这个上面是主要是讲刚才讲国王嘛。怎么样？甚至是大臣这样的，所以一些具有智慧、很正直的，就是对民众的了解、正直，对国王的这种的，就是意图上面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是服务于国政、服务于民众这样的一个心的这种的人吧，所以这样的话，他能够做好，这样那样的一些计划，就是一些项目可以很好的去承办，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前面我看我们已经，对，这些都已经有了。对，那 然后像一个很直的这个箭呢，如同巧者之射之箭，瞄准何处箭，中就是，那你做的这个箭和射的这些都比较准的话，那就能够命中目标。那这个就是一个是人要看准的，一个是这个箭要直的。他如果箭不直的话，瞄不准的话又不行。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来说，然后若王何人不理睬？权之无亦无人尊敬。如同离开命根时，尸体再妙有何用？尸体再妙由谁取？所以说，这国王就是现在又讲到这个王的这个部分了。所以说，这个王呢，应该是，就是他有那种尊敬、恭敬的心了。这个国王本身以前的那种的方式，也有是说王有自己反省的一整套的一些方法嘛。所以说，我看，若王何人不理睬？对。那这个就是这里还是讲的是大臣，就是是什么？所以，所以这个当中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就大臣们的政治，我们所说的这些，就是国王对他们的一种的，就是他们政治的话，也要了解他们的那种根性和哪一些人是。就是政治的，有些人可能是没有智慧的，有些人是非常危险的那一种，上面他也有一种的观察的能力。如果他错误用人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很多这些问题嘛。所以说，这个也要有一种的关照的这些能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所以说就是这里另一方面就是国王他自己，如果没有什么那种怎么讲呢，是一个心不够有，就是真诚去了解很多事情呢，也没有对其他的有足够的尊敬，这样的时候，他就说，即便是一个全知的人呢，他也不会去尊敬，或者是说，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如同离开命根时，所以说是一个尸体一样的话，那再这个看起来不错的一个，但是也没有人需要这个尸体一样的，所以这个可以从两个方向讲，一个是说国王如果就是太恶的话，或者太不知那个的话，那就可能就是哪怕是一个圣人的话，也很难去尊敬他们，这样讲。所以这样子离开这种的那如同离开生命的命没有命气的那种的尸体一样。那另外一些也可以指的是大臣，如果这些大臣没有受到王的某一种的重视的话，那他们知道很多学问的话，可能最后也是没有这种怎么讲呢，施展他们的才能的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个如果是连着就是在讲大臣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应该是从这个大臣他们要学会，就是说世俗的学问和精神的修道，然后去协助这个王呢，然后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是有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但是说王和臣之间不和的话呢，可能很多事情就荒废了，就没有能力去完成，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倘若众人一齐心，弱者也能成大事，犹如蚂蚁曾 聚成群，如蚂蚁成群吧，如蚂蚁成聚成群，最后是杀幼狮子，这个是，所以说这有点像那种，什么三个臭皮匠顶得过一个诸葛亮一样，所以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看起来是，怎么讲呢？就以前有说嘛，就是有些看起来有一群动物里面呢，就，有这种领头的动物嘛，然后。啊，看起来有这个这些，那这个是万一不晓得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象也好，这个燕子那种的大雁也好，不是燕子啊，就大雁，或者其他长途旅行的那些动物，他们的这种就追随一个头去前行嘛，主要是，如果那个就夭折了或者怎么样去死掉的话，那会有其他的一个来代替，就像飞机开飞机的时候一个。就是主驾驶有问题的话，副驾驶会接续这个。像一个群体里面也一样，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组织力的话，看起来不是人才，完全是就这几个人完全不能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他们齐心协力去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话，慢慢慢慢经由训练，经由努力，一年不行，2年不行，3年不行，4年不行，5年这样，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15年不行，20年，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变成专家，也会变成很有才、很有力量的人。所以说，就是说，弱者这些能够团结的话，也能确实做大事情。所以，这个蚂蚁聚在一起怎么样杀狮子的，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可能有这种事情吧。但是不过蚂蚁有些地方的蚂蚁比2个人的高的那种蚂蚁蚁穴那种有吗？往下挖的，往上积累累的。澳洲好像澳大利亚那边有些蚁穴就很高垒起来，也许往下能够挖那么多的话，可能也会真的会弄死一些动物的。我感觉踩踏进去的话，不小心。胆怯。不肯，胆怯不肯勤奋者，虽有强力也衰败，犹如大象力虽大，牧童一鼻始作仆。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应该是像刚才我们这里面说的一些点，就是主要是。说学会合作呀，学会这种齐心协力呀，学会怎么样去用政治的一种的方式，然后以善巧的方式来跟人沟通啊，这里面其实是这方面的内容嘛，所以这个就是类似的说，是这个心里应该有心力。如果什么事情都退缩，什么事情都怕，包括修行也一样。如果什么样的文思修上面都没有能力下功夫，有些时候文思修你不需要就是特别激动于文思修，可能这种热情会减退嘛。但是你有一个中等的这种心态，就是说更深深的对佛法当中的有一种的这种热情呢、啊，有一种的恭敬心。啊，对上师、对自己的这种的修的法，这些上面有100%的一种的珍惜心，在这个基础上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心，然后自己有一方的这些自己的努力啊，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去就是发这个人是一个人，但是发的心是无量的。所以这个身体是一个身体吧，就是意思说发心的话，这个。广大无边，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就像我们所说的，现在是一个凡夫人的这种凡夫的一个身体，但是发心的时候，皈依最终成就的是一个就是变质的佛果，所以这些上面呢，去发广大的愿心呢， 学习的时候也一样的，我们或许不说啊，我早什么时候开悟呀？这样等的话，那种的可能心态是非常不太健康的。一个是我执很强，做一些佛教的事业的时候，如果里面的自我很大，我执很强的话，肯定就是要不然只有世俗的功德，世俗的一点福报，换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福报，要不然就是中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些挫折。因为我执的渗透在任何的这些活动当中的话，都是一种毒药一样，那个毒药一直都在那些里面残留的那个。所以说如果从根本的这个见解上面，彻底的从基础开始，我们不说这个密乘的，不说大乘的，至少就是小乘的那种的基础乘的这种的观点里面有的，就比如说了解人物啊的这种的功德，是不执着于，过分的执着于自己的这种情绪，很把情绪当作自己，然后再把它执着起来，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更广大的愿景呢，就了脱生死这样的愿景，而不会为了世间的这个是是非非而绞尽脑汁，然后就把佛法也卷进去，这样来承办世俗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这种的里面。所以说如果是纯粹搞世间法的话，不要去沾染佛教，你就纯粹不学佛也可以，然后你自己去做世间的事情。那如果你真正要皈依佛门，要入这个小乘大乘金刚乘的道路的话，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这样最好的。所以说要一个就是强大的心力。如果人生暇满难得具足很多的功德，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善用的话，那也可以变成造业的因。佛法很伟大，很不可思议，但是佛门当中也有就是堕地狱的很多。所以以前有说嘛，就地狱迈向地狱的什么道路上面都充满了各种什么合理的借口还是合理的理由，有像民间有那一类的说法吧，好像就他们说的这些也是一点嘛。所以说应该尽己所能的方式去不要让自己堕落，然后进而去发广大的心，去利益，尽量去怀着利益别人的这个心不能失去。具体做怎么做，现在做还是等以后有能力再做，这些方面都要考虑。有些可能是现在能做的，有些是将来能做的，所以就主要是充满自信。进进者强者也能被胜服，海螺躯体虽渺小而能淡石摩结鱼。所以你说那一个人有这个充满了信心的话，他什么样的，只要你愿心非常坚定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修行的话也一样，你不要说我马什么时候成就，马上什么时候成佛，而是说我每天每天就是早上一下午都就是花一些时间去做坐上的这个修行呢，比如说早上一个小时的禅定，睡觉前或者是其他时候再做一些，就睡觉前有一点困吧，可能不太容易，但是早上比较好，也许做一些禅修，在其他的时候呢，把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呢，可以做多找时间，如果其他时间呢，就是把这个坐上的修行的见解呢，怎么去融入生活当中的一些方面呢，多做一些思维啊，多做一些努力，所以要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学习佛法的话也一样，就是要开始学，这个最主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持之以恒的，慢慢的就是坚持当中呢，就是一直要坚持，就一个是现在就开始启动，然后另外一个是始终坚持，那这样的话随着岁月的这个过去以后，只要你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善，这样的话呢一定有进步的。就像一个人学新的一个语言一样，我什么时候能学会的流利的这个听说读写呀、啊？那个没有变成就是 刹那间就会了，或者是生化般的会了，那也很难。但是你每天只记十个单词，那个并不是那么难嘛。十个单词，相信大家都能够，就是多数人没来讲不是太大的挑战。所以十个单词，100天的话，那就1000个单词嘛。那1年的话，就3600个单词嘛。那3年的话，上万个单词，那就可能就3年以后，差不多你也就很多都熟悉了，比较，所以就是要这种从小处开始。有些时候发心很广大，但是小的不愿意做，那样也不行。就是要从就是小处开始，像刚才讲的一样，蚂蚁成群聚会的时候也能够杀狮子一样那种，是吧？嗯。所以这里面说，像海螺的身体虽小，但是也能够但是这个有毒的这种的鱼，所以有足够的自信去做事情的时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样，这样去做的话，可以。大者无需自傲慢，劣者骄慢有何用？真实珍宝不用与夸赞，假宝再快谁难买？谁买谁也谁买。所以一个东西就是说，所以好就是好的成就者这种的话，他不需要骄慢，就是骄慢是一种过失嘛。但是如果没有骄慢的话，就是骄慢变成敌人。如果不骄慢的话，就是说好像怎么样，你有已经有某一类的成就，所以就是你再加上骄慢是给这个成就有点抹黑一样的。本来是一个金用纯金打造的一个比如说如意宝，但是你在上面就是骄傲的时候好像又燃了其他的那些就是怎么讲呢，本来是纯金的东西，你上面不需要再刷其他的那些看起来是黄金不是黄金的那种的东西嘛，那就变成糟蹋了嘛。所以就这类。那如果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在广告或者在做很多事情，事实上面是一些毫不起眼的玻璃，就有些是钻石，但是跟钻石很像的也有玻璃嘛。所以如果是玻璃的话，这个你说这个玻璃怎么怎么样，最后还是一个玻璃，一个人不太愿意去就是买卖这个玻璃，把它花重金去买这个玻璃嘛，肯定。所以做修行的时候也一样的，就是你把一件比如说皈依修好了就是一个钻石，发心修好了就是钻石。如果皈依下发心也不修，就是四无量这些比如说四法印或者是三法印，就某一类的最重要的点嘛，就是好好学习，就是佛的一个寄送的话，以前不是我们就是学的时候有很多嘛，就读某一类的，比如说普贤行愿品或者地藏经，比如说像那个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或者是其他的嘛，有很多，里面说，楞伽经，比如说。说如果你能够读诵一遍的话，就不可思议的功德。比如说像做一个八关斋戒那样，确实是你如果一件事情有质有量的从头到尾把它做好，比如说一天的八关斋戒，你完完整整的就是关照自己的心，就是进行这个禅定安住，这样去念诵。而且有一些像《无量寿经》里面这些里面讲的一样，就是你只要7天的一些时间里面，就是好好的专注的话，都会有特别的这个景象，就是一些境界产生。但是问题是说，常常做一件事情，但是心里面想着别的事情，念一些仪轨经文，念熟了以后呢，心里面可以完全想完全无关紧要的别的事情，嘴巴念就可以了。让你念的时候好像就是心不并不是那个意思，你的心在想别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可惜。所以就皈依发心一样，念的时候大家都念的太多了，就朗朗上口当中呢没有心意，意思没到。我们不是也常常说，哎，你这个没有诚意，这种说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诚意吧，就是意思这个诚意比较机械化。这样比较怎么讲呢，就是以前想过了就行了，现在不需要想那种感觉。 那这样就也是不合适，所以这些，顺着财富能长久，略着发财迅速衰失，太阳很长，我看太阳时常放光芒，越过望日变薄视，就亏损的这亏缺的意思。这个跟那个有关系，佛法当中讲的，就是说没有枯竭的这个福报，这个什么呢？就是积累这种的善根，所以说有些人自己能够生于意，融入到这些善业这些当中的话，就是不一定是今生今世这个福报不用不尽了这样的，但是说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你建造一个很辉煌的这个佛像、寺庙和这种的佛塔，那这个佛经里面也有讲很多这个建一个佛塔、佛像的这种功德，如果你就是发心那些正确的话，那肯定就人就说啊，这个功德太大了，就是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这个做的时候，全部是一种就是整体的一个心态，是说，哎呀，我要比那个寺庙要厉害啊，我要比这个宗派要厉害，那个法师厉害啊，我要就是让别人感觉我是很厉害的人呐、啊，或者是我是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就是徒众多啊，是资金实力雄厚啊，然后老就是好像是让世间人去要赞美。这样的话，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它变成一种世间八法当中的这种毁誉称赞、得失苦乐的那种的发心。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不是金刚乘，不是大乘，也不是那种的，就是实际上是个人天那种世间八法的那种的状态，甚至或许都不是人天的这个天呢、啊，就是人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安乐的追求。所以。哪怕是你用一个就是没有吃完的一个饭团呢、啊，扔给一个鸟，或者是喂一个驴，或者是一只鸡，怎么样的话，你的发心是真真正正的一种怎么样愿结缘的方式，愿他离开脱离痛苦，永远成佛这样的一个发心呢、啊，而且愿所有遍天下的饥饿的生命不再饥饿的某一种，最终他们结缘于佛法的一种的愿心，就是意思说纯粹的一个不求回报的。利他心，那以这种的方式的话，这两个看上去形象上面就是这个功德上面差千千万万倍，一个也许是用一个亿、几个亿花钱造的一个寺庙，另外一个你就是扔了一个饭团，但是事实上面的那个饭团的功德更大，所以这个另外就是做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是这种名声利了这类的。如果有这种，当然这个不一定了。每一个人的，有很多人做很大的事情，发心也非常好的。这些我们只是说给自己也应该这样想，我们不要用这种的语言去批评别人。如果你看到有个人在建寺庙，你想要看到他的发心是这样想的话，不对。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发心负责任，而不是我们要用这个尺度来去批判别人，去。量别人的尺寸了，所以常常人又就忘了说转对自己的修行，而是说好像一拿到一个用法、一个想法的时候，好像要到处就是给别人画那个框框一样，那就不好，就又变成一种另外一个造业的一个行为。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真正的发心很重要，这个永远不能忽视，就是发心。国王过越赞地位，则比最后将毁灭，如同鸡蛋扔高空，最后必定摔粉碎。所以有些就是那种邪恶的那种的领导人也好，或者是统治者王也好，就是这类的话。就是对他的那种的大家赞美，让他可能冲昏了头脑去做很多这些不合适的事情，有些是非常伤害，有这种怎么讲，变得人间的那种痛苦。所以越就是无限度的 赞美的时候呢，越是把它送到不可就是收拾或者是没有办法回转的这个方向。所以像说鸡蛋越往高处扔的时候，往下其实鸡蛋好像也不用扔太高就碎了嘛，但是往越往高处扔的话，可能这个摔的反正都是一样吧应该。但是意思说有一些不太容易摔碎的话，那可能就高空扔的时候有一定的帮助吧，是被摔碎的这个动力上面。但是总的在这意思说，如果有一些人作恶的时候，不要因为害怕，不要因为其他的原因去就是违心的去做很多那种错误方向的那些推动，包括什么赞美啊那些，如果就是有些人知道知忏有愧的话，赞美一下还他还好一点，他心里面是自己有把握的，自己知道几斤几两那种。如果完全不知道的话，赞美的话更是伤害别人的一个做法。像小孩子不懂事的时候乱赞美的话，他以为就是说你是很厉害，他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哪一天吃亏的时候觉得哎呀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就这方面的。世上多半是负重，承受同类所损害，如同太阳光，如同阳光普照时，心宿皆成无踪影。所以就是近处吧，就是有些这个本是同根生，相见何太急，有这样吗？就是说世上多半是负重，常常受到同类的伤害。有些人可能就是家里的亲戚朋友啊怎么就弄得他们很头痛，很就是非常无语。那另外一些可能是工作的这些同事，有些时候同行是敌人嘛，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冤家，同行是冤家，什么这样说的。如果就是不同行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有很多人，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在地球上存在，但是你永远都不是永远吧，就是你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的情况下，或许这种接触是很细微的，你用过一些他们的产品呢，但是没有太多，或许都不太用他们那边的一些东西啊产品呢，那这样子的话，好像看起来跟你没有太多跟直接的那种的关联。间接的微妙的那些关联肯定很多的，但是就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些是就是里面的人的伤害比较大，然后他们的那些作为啊，就是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之类的。所以说就是总的来讲的话，所有的极端都不好。在美国的话有那种左右那种嘛。那这样子太左太右，那这个反正人的话可能总是可以看到最左的和最右的应该是还是少，就是那个人是相对少数的。然后再往就是靠一点的话人就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比较更靠中间的这样子。所以这边的一些报纸新闻媒体这些上面也有嘛，如果你熟悉这方面的话，确实有这个最左派的这种的资讯媒体的那种报纸也好杂志也好这类的，然后就是左派的，然后就是右派和最右派的，或者是对这两种的左右都有中和的一些派，所以这样的话算是大致的分五个那种。所以这些里面你想要看的话每一个都能看得到，所以它也是一种平衡嘛。但是如果最左和最右的，可能就是不太看其他的，有的可能性比较大的，靠里面的他可能就看其他的。所以在这当中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很对的时候，有可能有盲点，所以有些时候想说啊，我就是如果其他人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学习当中呢去重新认识。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宗教的观点很保守的啊，或者说稍微极端的那种的。后来最主要的是他能够接触到不一样的人，他接触到就是跟他观点不同的人啊，或者说也有相同的人。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穆斯林的那种的和佛教的可能就很多不一样的。但是最近也有一些人研究以后说，伊斯兰的，就是《可兰经》还是哪个里面，你曾经说到了有这个卡帕拉这个地方的圣人，卡帕拉瓦斯图是那个释迦牟尼佛 净饭王的王城嘛，说那边的有大忍辱的这个修行人，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把他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就是说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所说的这种圣人呢、有那什么多少个圣人，可能也有很多吧，但是一次主要的一种的圣人，比如说印度教里面说，释迦牟尼佛是印度教的，Vishnu 那种的第9个化身嘛。那这样讲的时候，那其实好像是一种团结，或者是上面只要他们对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善意，相互一种建立一种桥梁的话，有相当好处的，非常有好处。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排斥他们这样解读他们，在他们的这种里面呢，这样认知的话，好像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那样的话，还不如就是说有某一种的。就是理由，他们有相互要保持一种的尊敬，这个是好的，所以说，就是总的这一类的，所以跨这一类，当然有些时候佛教里面，比如说有很多学者呀，或者是这些的话，他们也许经常，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喜欢善于辩论的。那他们的好像很多的目标呢，并没有放在如何去。服务所有的众生呢，或者是那些方面，有些时候就说哦，今年这个冬季法会上面，我要做一个出色的辩手，然后享誉名声了，名声鹊起啊，然后把那某一些这些辩论的高手啊，可能压一压，这样子的话，也就是有那种的，好像他苦学很多年的动机，其实也是一种时间把法，所以那样的话又不合适。所以，而且是常常近距离的那些所谓的那种辩手啊，那样的话，可能是有一种竞争在那边嘛，所以那样的话也很可惜。所以就说，就是不要说向内向外这些都也应该有一种，就是发扬一种的风尚，就是这种的大悲心呢、啊，就是温和的心，不走极端的那些心，这些极其重要。如果有一些人骂那个这个国家不好，那美国不好，或者是印度不好，那些可能那些一方面的话，就是他们不是这些人有问题，而是他们的想法没有那种开拓，就是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了解很多的话，可能他们也不会这样想。像刚才讲那样，以前我了解到有一个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人学者吧，他后来好像慢慢的接触了很多的这种人士，而且他也很善于跟别人就讨论呢、就辩论之类。后来他的很多观点呢，就是很开放，所以开放到一点，就是伊斯兰自己的这种社区可能都不一定能认同他的那一种的观点，但是就是他们是就是也不是不完全不认同，但是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认同不认同的那个边缘上面。所以，为什么他从一个比较相当那种有自己的那种爱伊斯兰教的那种非常就是为那个就是这一类的一些怎么讲呢荣誉啊，就为此而战的那种战士的那种的精神一样的一个人，后来又变成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跟他就是接触不同的资讯不同的人有关系，所以可能很多就是心被那种的固化了，这样的时候应该，多元的那种声音呢、去思维啊，去沟通的话有好处，对于很多人。所以呢，我们可能今天先到这里。此浮云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扎西德勒。